美军话几小时内空袭委内瑞拉，美菲特遣队亮相黄岩岛震慑中共 ，FBI 提前行动挫败密歇根万圣节恐袭计划，日本澳洲联手彻底打破中共垄断。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31日，迈阿密先驱报报道，川普政府已批准对委内瑞拉境内军事设施进行攻击，目标锁定被称为太阳军团的贩毒组织。消息人士说，这些空袭可能在几日甚至几小时内展开。美国认为这个贩毒集团由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政权高层掌控，每年向欧美出口大约500吨可卡因。虽然目前还未清楚马杜罗本人是否会成为直接攻击目标，但消息来源警告他的时间不多了，并说已经有将领愿意将他逮捕。美国司法部已将对马杜罗的悬红加多了1倍至$50,000,000，并对多名高层官员悬红2500,000美元，包括内政部长卡贝洛和国防部长帕德里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说，马杜罗领导着安插军中的太阳军队，并同委内瑞拉的帮派阿拉瓜火车帮及墨西哥石内罗亚贩毒集团合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贩之一，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因为这样提供悬红以加大围捕力度。自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国务院已将太阳军团和阿拉瓜火车帮列为极端和跨国犯罪组织。今年8月，美军开始在委内瑞拉北部加勒比海集结兵力，成立联合特遣部队，部署包括30艘逐舰和约4500名士兵，并用 P8 侦察机执行海上巡逻和监视任务。9月，美军在波多黎各部署 F-35B 和 MQ-9 收割者无人机，用于对违禁药物实验室、简易机场及走私船只进行攻击。10月24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下令福特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开往加勒比海，官方说这个是执行最终阶段任务。美军说，截至这个星期，海上攻击已处理61名毒贩，下一步会将行动重心转向陆地目标。外界普遍猜测美方目标可能包括推翻马杜罗，但华盛顿官员尚未确认是否计划地面攻击。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布拉姆斯对先驱报表示，川普支持的是定点行动，类似清除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方式。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顾问康西安认为，目前美军在加勒比海的兵力足以进行攻击和震慑。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军会不会直接拘捕马杜罗呢？还是只是针对贩毒集团太阳军队？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美国五角大楼10月31日宣布，美国和菲律宾已成立一支新的联合特遣队，名为特遣队菲律宾。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指出，这支部队将加强美菲军事合作，提升联合规划能力和互操作性，尤其聚焦南海地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我们高度关注中共在南海的威胁行为，特别是近期黄岩岛的举动。美菲互相防卫条约至关重要，无论我们的军力或菲律宾军力部署在南海边一道，这项条约都有约束力。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亦表示，这一联合特遣队的组建不单只是军事合作，更是价值观的体现，加深两国军事互操作性，加大威慑力，拓展盟友网络非常关键。航行自由、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不单只关乎菲律宾，亦关乎全球稳定。这次宣布正值东盟防长峰会在吉隆坡举行的同时，克格塞斯和菲律宾、印尼等国防部长会晤，重申了美方对印太地区安全的承诺，并强调美菲联盟的坚固基础。他在同中共防长董军会晤时明确提出，美国将坚决捍卫本身利益，维护区域力量平衡。军事专家分析，这支新组建的联合特遣队将重点提升快速反应能力和联合演习训练频率，进一步加强南海的威慑形势，尤其是对黄岩岛及周边海域的监控和巡航，将提高美菲在关键海域的作战准备。分析还指出，美菲联合特遣队的成立不单只是防御措施，更是一种战略信号，向中共表明美国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和盟友合作力度空前。五角大楼强调，这个将改善联合指挥和协调能力，令双方在危机情况下能快速作出应对。美菲特遣队的成立标志着两国防务合作进入新阶段，亦凸显美国加强印太安全、应对南海风险的决心。未来美菲将在演习、情报共享和联合应变方面进一步加深合作，以确保区域和平和稳定。10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宣布， FBI 成功挫败了一场针对密歇根州的潜在恐怖袭击，以逮捕多名涉嫌密谋在万圣节周末发动暴力袭击的疑犯。FBI 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文章，强调这次行动是执法部门保卫国土任务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更多细节将稍后公布。即使 FBI 局长证实了这次逮捕行动，但关于疑犯的人数、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计划进行的袭击细节目前仍未公开。两名了解这件案情的执法官员向 CNN 透露，这宗阴谋是在网络聊天室中酝酿成形。一名官员表示已逮捕两人，另有三人正接受讯问。官员补充说， FBI 卧底探员在早期就进入了聊天室。 CNN 首席执法和情报分析师米勒表示， FBI 昨晚从底特律外勤办公室展开行动，持续到现在的早上进行逮捕。米勒说，这个星期当这群受监控的男子携 AK-47 和其他武器前往射击场，射击大量子弹，演习战术性高速换弹，而且对话中提及所谓南瓜日，可能指万圣节的时候， FBI 立即采取行动。据纽约邮报获得的消息，当局突袭了底特律郊区迪尔帕恩和恩克斯特的三处民居，搜获枪械等武器。 FBI 底特律外地办公室发言人霍尔证实，探员在底特律都会区的两个郊区进行了执法行动。迪尔帕恩当地警察部门随后发声明，表示已获悉 FBI 在该市的行动，并向居民保证社区没有安全风险。近日日本达成历史性突破，首次从澳洲入口重稀土，彻底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这一措施在中共不断收紧稀土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标志着全球关键矿产格局正面临深刻重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大型综合商社商日公司首次入口重稀土来自澳洲莱纳斯公司位于西澳洲韦尔德山的矿山。 呢啲矿石开采后，将运往马来西亚嘅分离厂进行提炼加工，生产的、铁等重稀土元素。专家指出，的同铁系提升高性能嘅铝磁体耐热性嘅关键材料。呢类磁体喺纯电动汽车电机同风力发电机中不可或缺，系清洁能源产业链嘅重要基础。事实上，双日公司早喺2023年就开始布局呢一市场。公司同日本能源与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共同投资约2亿澳元，签署长期供应协议，锁定内纳斯重稀土中高达65%嘅的同铁份额，为日本建立独立稳定的稀土供应体系打下基础。按照规划，日本计划从澳洲采购约30%的国内重稀土需求，这个将大幅降低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回顾历史，日本对中国重稀土的依赖曾引发严重供应安全问题。2010年钓鱼台争端期间，中方一度停止对日出口稀土，严重冲击日本大型制造商供应链，这个令日本深刻认识到供应链安全的脆弱性，从此开始积极布局多元化供应源。今年4月，中共对7类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10月9日，中方进一步将超硬材料、部分稀土加工设备、铜原副料、火等中重稀土、锂电池及人造石物负极材料纳入管制清单，新规将在11月8日起生效。外界普遍解读，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稀土作为武器，凸显西方国家加速建立独立供应链的迫切性。在全球布局方面，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今年7月联合启动四方关键矿物倡议，目的是通过多边合作确保关键矿产供应稳定。10月20日，美国总统川普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白宫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承诺未来6个月各投资至少10亿美元，推动价值85亿美元的采矿和加工项目。协议还设立最低价格保障机制，确保供应链长期稳定。川普直言，我不希望中国在稀土问题上捏住我们条颈。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是澳洲的埃尼巴炼油厂项目，炼油厂在全面开发后将可以生产全球约1/4的重稀土。专家分析，这个不单止对新能源产业至关重要，亦对先进武器系统等国防装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随着日本首次成功从澳洲入口重稀土，美日澳印等国加速建立独立供应链，全球稀土格局正在深刻重构。从能源、工业到军事，这一场稀土供应链革命将影响未来10年全球产业和战略格局。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